今天我们读好几处圣经，都从旧约。首先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随便你用什么版本。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第二段圣经我们从耶利米书继续翻下去，以赛亚书继续翻下去，耶利米书31章27到34节。耶利米书31章27到34节，我们仍然是一起读，那么随便你用什么版本或者什么的语言啊都行。耶和华说，27节，耶利米书31章27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么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要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第三处的圣经我们再翻下去，以西结书18章1到4节。以西结书18章1到4节，还是一起读。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这俗语的因由。看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是怎么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最后一处那是米迦书，我们再翻下去，米迦书5章2到5节，米迦书5章2到5节。好，我们一起读，仍然一起读，从第二节读到第五节。米迦书五章，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 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举这几处的圣经，这几处的圣经就是关乎旧约，关乎耶稣基督啊降生，耶稣基督降生啊的预言，耶稣基督来到地面所要带给我们恩典的预言。那么我今天讲这篇讲章，除了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今年的圣诞月啊，我们开始，其实在11月我们已经从商场上，我们每一次都是先从商场而不是教会领受到圣诞节的气氛啊，所以进入了12月啊，我在想我们教会已经渐渐了圣诞节的这一些信息，圣诞节的气氛也应该渐渐的浓厚起来了。所以今天是12月的第一个主日，跟大家分享关于主耶稣降生的这个信息。其次，大家也注意到最近报纸上，除了所谓那个巨无霸教，所谓巨无霸教会的新闻以外，最近也有另外一个关于教会的新闻啊，就是有个称为邪教的。那么我读了以后，我就发现其实进入那个所谓邪教的，其实不是，都是一些正统教会的一个非常正统教会，而其中有一位是长老啊，那么长老的一家人啊，然后呢还有他的一些的会友啊，被骗入这个邪教。我们不知道是被骗还是他们故意，我们不太清楚，总之他们进入了这个邪教了。其实这件事情三年多前就有他们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做父母做母亲的来找我说，他的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我说很显明他是错误的，因为他也不回家了，那么把所有的钱呢，能够找到的钱都奉献了。我说这分明就是错，这是邪教出来。他说不可以出来，不敢出来。现在我们才明白知道他们怕天谴啊，怕天谴就是怕有些人，天谴就是说天惩罚他们，或者他出来神惩罚他们，或者他们怕受到咒诅之类的。我在想啊，这个是今天他们都是，这些都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些还是任职的，还在教会中任职的，担任教会中的带领人的啊，可是他们都被圈进这个邪教里面。所以趁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们也谈谈啊这个事情。好，刚才我们读的这几段圣经是旧约关乎主耶稣基督啊降生的这个预言。那么主耶稣来到世界，我们有人以为这是神永恒计划的一个挫折或者一个失败。常常我们以为神造人，那么要人活在这个地面上，可是没想到呢，却让魔鬼给破坏了啊！撒旦就来引诱夏娃啊，这个亚当啊，然后呢，这个神的计划被破坏了，于是神就补救，差遣主耶稣来当神要惩罚人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挡在当中啊，成为中保。那么我们常常都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不是的。因为在万古之前，在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在人还没有犯罪，在神还没有造世界造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两职就是圣父和圣子之间呢，已经筹定和平啊。两职之间，圣父跟圣子之间已经为着什么？已经有一个和平的计划，就是我这个和平的计划，在神学上称为，这个叫做救赎啊，救赎之约啊，救赎之约，就是主耶稣啊要来到世界，主耶稣这个救赎之约就是主耶稣要来到世界，然后要穿起人的样式，那么要完全顺服。 人本来神造人跟人立了一个工作之业，就是人要借助完全的顺服立功啊，立功之法啊，就是完全靠着工作来得到神的喜悦，来。但是呢，我们知道人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人失败了，所以圣经说我们都如亚当被约啊，我们都好像亚当被约，所以人没有办法靠着工作之业来亲近神，来得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生命树的路就被切断了啊，生命树也从地面上消失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得面对死亡，面对死亡。好了，那么在万古之前，其实神已经圣父圣子两职之间呢已经筹定和平，已经为了人类啊，为了人类还没有造人的时候就为人类了来预备救恩，所以我们就看见旧约啊，旧约啊，其实旧约在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第一个预言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如果我们小心一读的话，就读到这句话的，让我们看见这位来到人间的主耶稣，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其实就有神人二性。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一婴孩显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位子也就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三一神的第二位。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当教会成立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教会第一个异端就是什么，教会第一个异端以直到今天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挑战耶稣的神人二性。就是有一些说法，就是耶稣是神，他不会是人啊，他不可能是人，因为人是物质的，人是属物质的，物质是败坏的，全善的神，完完全全真善美的神，全善的神不可能有人的身体，因此呢就挑战了。所以第一个异端在约翰一书就可以看到，那是第一世纪的一个异端。约翰说，不是所有的灵你们都要你们要都要相接受相信，你们要辨认，要辨认灵，怎么辨呢？那个是第一个世纪的辨认法，用在今天当然不适合了，今天是21世纪了。第一个世纪的辨认法是说，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那就是圣灵，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敌基督的灵。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时挑战耶稣是神而不是人啊，他没有人的身体啊。因为当时很容易接受耶稣是神，因为第一世纪嘛，那些人都看过，有些人亲眼见过耶稣，看他变饼啊，看他用水变酒，看他用五个饼两条鱼变饼给5000人吃，看他行在海面。甚至看见他死里复活，看见升天，这如果不是神是谁？所以他们都能够接受他是神，但是他们不可以接受他是人。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是时间一久，2000年，对耶稣的那些神迹，那些神迹其实模糊了。他们知道耶稣的理论很好，耶稣的教导很好，所以耶稣是一个改革家，是一个思想家，是一个教育家。他们接受他是人，而不能够接受他是神。所有这些都在挑战耶稣的神人二性。我们就知道这是很厉害的。如果耶稣不是神的话，他是人，啊，是他是一个完人，但是他怎么样？他如果死在十字架上为人死，他不过是一个人。即使他真的是一个完人的话，如果有所谓完人。如果耶稣他不是神，而真是人间有所谓完人的话，那么他最多也是一个救一个。所以有一些异端，其实就是异教，啊，他就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他救的是先前的那位亚当，所以耶稣就是救那位亚当。但是我们知道，啊， 是的，如果耶稣单单是人，他最多是这样，一个就一个。可是他是神，这是很重要的。他是神，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耶稣的死就有无限价值，耶稣的牺牲就有无限的价值。所以一个他就可以救，如果他要救全人类，如果全人类让他救，如果他要救全人类，一定全人类得救的话，他是可以救全人类的。这因为他是神，所以耶稣的神人而性呢，是不容许有任何的改变的，有任何的这一个说有任何的挑战的。耶稣肯定是神，也肯定是人，所以以赛亚的预言就预言了啊。然后，继续的预言是什么？继续的预言就是以赛亚，以赛亚先知预言，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的政权与平安。今天我们先慢点讲他的政权，讲他的平安。所以以赛亚这个要预言，他是为带平安，他是为平安的神。我们再看米迦的预言，刚刚米迦书我们读到米迦书的五章的第五节说，这位主耶稣，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就是关于主耶稣带来平安的预言。所以平安何处寻？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刚刚我们读十诫的时候，从十诫似乎犹太人在守安息日，因为你们要守安息日，神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七天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在这个安息日的守安息日，似乎向后看，看什么？看神创造之功，完全了。神创造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似乎是这样从十诫。可是后来圣经，特别来到新约希伯来书的时候，告诉我们，犹太人守安息日，不但是向后看神创造之功完成，纪念神创造之功完成，更是向前看，有另外一个安息为世人来存留。他举的例子就是说，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守安息日，从十诫是向后看，然后他们神也给他们说，你们继续守安息日，因为神要带领他们到一个安息之的地方。所以当时他们就在旷野漂流几十年，他们守安息日，但是他们就是盼望进入迦南，盼望进入迦南，因为迦南就是牛奶跟蜜之地。所以他们如果到了迦南以后，他们天天守安息日，到了迦南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了。没有想到到了迦南以后呢，他们得到了迦南地，有没有安息？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了，他们虽然到了迦南，可是他们后来他们的诗人，其实指着就是大卫，大卫写诗的时候，诶，还在盼望另外一个安息啊，大卫还在盼望在盼望另外一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做一个结论说，原来他们在等的，他们守安息日，不但是向后看神创造之功，更是向前看，有一个为着他们所定的安息日存留，要他们，所以他们守安息日要等着那个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说到最后是怎么样，最后等到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以后呢，那个安息日才是真正，那个安息才是他们真正 神要给他们的安息。因此你看见这个很重要的，这不但是看见历史，看见启示的进程，也看见神学的发展，也看见神学最后怎么样，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来了，他们守了2000年的安息日，就怎么样，就变成了怎么样，变成了渐就渐衰，归于无有了。他们不应该再守安息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要等待的安息已经来到了。所以今天新约教会如果再回去礼拜六做礼拜，这是绝对的错误的，无论从圣经、从神学、从启示各方面来看都是错误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些教会这么做呢？礼拜六做礼拜呢？其实他们真的可以简单的说，就不是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这个圣经啊，或者是神学。所以今天我们用，因为我们安息日那个真正的安息已经来到，那个是主耶稣。所以这个主耶稣的安息，这个平安呢，就在以赛亚的先知的预言，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所以当耶稣来到，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安息。他们每个安息日聚会纪念这个日子，就是等着主耶稣来。等着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安息日的聚会呢，这个安息日呢的聚会就变成渐就渐衰，不必再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够倒回去啊，在安息日来做礼拜，应该在主日啊。这是第二，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预言耶稣要带平安来。然后另外一个平安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平安啊，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耶利米书。我们翻开耶利米书，再一次翻开31章27到34节。刚才我们读了我们要再念这段圣经，耶利米书31章27到34节。我们当中要读，只要读一段，第33节，大家一起读。31章33节，耶利米书，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31节，倒回去读31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啊！注意，这里就是另外，我要与犹大家与你家另立新约。那怎么另立新约呢？我们就很明白了，就是预言另立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主耶稣说，主耶稣用他的用他的血，对不对？主耶稣打破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啊！借助十字架的这一个成就的功劳，借着十字架的救恩，他另立新约。另立新约，那么也是一个平安。首先罪，因为主耶稣基督当钉上十字架，罪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当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原罪，我们有本罪，我们有我们没有犯的，也不是我们要去犯的罪，那就是亚当是我们的。亚当是人类的代表，亚当被约，我们全人类被约，那么这个是原罪，原罪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啊，原罪跟原罪的一切的咒诅都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得到我们的得到解决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咒诅啊，刚刚我谈到很多人怕咒诅。很多人怕祖宗的咒诅啊，祖宗的咒诅。那么很多人怕一些的所谓牵遣啊。今天你背叛了，比方说有些人他原本他说我都已经给佛当干儿子了，给佛还是给什么菩哪尊菩萨当干儿子了，我不可以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会遭牵遣，或者信主以后咒诅呢，我会受到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请读这一段， 再一个，特别是提到，关于祖宗的，关于咒诅，关于祖宗的，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些的咒诅或者罪，怎么解决呢？请看29节，耶利米书31章29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30节，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也必酸倒。所以这个新约就带来了什么？我们只是每个人自己负担啊，每个人自己担负自己的罪，别人的罪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咒诅都除去了，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的话，你常常告一些人，他听了福音很好，他要信主，他犹豫不决，为什么？你不知道，其实他就是曾经应许过过去他所拜的神明，应许过，或者过去他曾经拜过神明，或者过去他曾经做过一些怎么样的形式，归属于另外的一个神明，以致他们现在不敢脱离，他怕咒诅。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把所有的咒诅都除去了。不但是耶利米先知如此说，以西结也先知也是这么说。请看以西结刚才我们读的18章1到4节，以西结18章1到4节，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就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呢？好，第3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看哪、啊、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么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所以这里再一次，以西结先知也同样讲到这个预言，不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就酸倒了，就是这个罪会遗传。有一回，我好像我曾经讲过，以为我碰到一个人，我问你的先生怎么样，他先生有病，啊，他说还是这样，我说继续医治疗嘛，哎，不会好的啦，不会好的，因为我们的牧师说，他是这叫 generation curse 啊。什么是 generation？ generation 就是上一代的咒诅传到下一代，用我们的中文就是祸，这个祸延，这个灾祸从一代延到另外一代，祸延，这种 generation curse 祸延的思想，这是异教的思想，绝对不是基督教的思想，绝对不是基督徒的思想，不是圣经带给我们的。圣经也许在旧约，以色列地说，哦，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俗语，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但是你们就不要再说这个俗语了。耶利米先知说，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啊！你们不再说父亲，当那些日子，你们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表示这些俗语里面，有一天这些以色列人所用的一代传一代的灾祸会怎么样？会除去？什么时候除去？他其实就在预言，当我与以色列犹大家跟以色列家另立新约的时候，其实就是怎么样？也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咒诅就除去了。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这个是旧约先知预言，耶稣降生要带来的平安。刚才我们说他必做我们的平安，第一个平安当然是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罪得到赦免啊，我们成为一个我们完完全全得到平安，赦罪的平安，真的是赦罪的平安。而且我们当一次真正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所有的罪主耶稣都为我们担当，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有绝对的平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另外一个平安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咒诅除去了，所以再倒回来。今天如果有人陷入邪教，很多邪教就是这样的，把人圈去，很厉害的，就是现在听说在中国有所谓东方闪电啊，我们不太清楚东方闪电是如何把人带进他的这一个教派里面。在一个国际有名的，从韩国开始的，就是那个叫做统一教，英文是叫做 Moonies 啊 ，Moonies 是文显明，他的教主是文显明。他们原本都在很正统的教会可能在很正统的教会服侍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异教呢？而且变成邪教呢？那么主要就是，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对圣经，就好像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有些人坚持要在礼拜六做礼拜？因为他只看到旧约，刚才看到那一段，特别是那一段十诫啊，你们当守安息日，他没有再看到原来圣经还有，圣经不是单，我们不能够用一节圣经来定教义的，定教义必须整本的圣经在整本圣经的亮光中所以当刚才那一节是叫我们往守安息日，往后看神的创造之功，可是圣经也让我们看见守安息日也叫我们向前看，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完全的安息的到来。所以他们在等，当时他们以为在迦南地，可是进了迦南，他们的诗人还继续在写那个安息日要来到，所以一直到主耶稣来到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肯定了，哦，这个就是守安息日向前看的那个意义。所以今天耶稣来了，把真正的安息带来，所以呢今天就不再需要守安息日了，今天我们就用主日。所以你看圣经的整个神学跟真理都是很完备的，但是因为没有这些人没有认真的，没有好好的来研究圣经，所以就带出了许多的错误的这一个错误的观点的错误的这个教派。所以我这里的就是说，无论你是碰到国际性的这种邪教，或者地区性的邪教地区性的邪教，然后我们都不必害怕，他们所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如果脱离，你就会受到咒诅。但是我们非常有把握，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不再讲这句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这句俗语，也就是说，所有的咒诅前一代的咒诅或者其他的咒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都已经被除去了，所以我们不必害怕。所以信耶稣是绝对的平安，这位必要做我们的平安。所以在耶稣里面，所有一切你一切的那一些的那一些的这个有些人就是很有些人出于迷信，出于无知出门的时候踏到一个人家烧这个金银纸的金纸银纸那些金银纸也害怕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看到一边刚好走到那边，人家在烧，在打小人还是打什么，他也害怕的，怕小人呢能够就跑到他身上而已。所有这些都怎么样，记着都这些咒诅这些都除去了。对基督徒来，对信主的人来说，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享受真正的绝对的平安。特别是今天是吧，今天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平安是真实的这个平安是真实的，主耶稣的鞭伤刑罚要使我们得医治得平安，这个平安不但是一种平安的感觉吧，这个平安更是真实的，常常经历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你今天搭飞机你有把握吗？这架飞机没有携带任何的危险的这个炸弹在上面吗？你看俄罗斯那一架飞机，起先以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原来是炸弹，是汽水罐的炸弹，小炸弹汽水罐， 你怎么能够有把握呢？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唱来唱去还是那一首啊， safe in the arms of Jesus， 还是那一首啊，在耶稣的胸怀里面是最平安的，是不是啊？无论在哪里就是最平安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一定要明白。好，然后旧约先知还预言什么呢？那么当然一个仍然是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就是刚刚我们读米迦书的第五章，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么这个就是米迦先知预言的耶稣要降生，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个预言呢，帮助了谁？帮助了当年的东方的三位学者，这些学者很会研究星星啊，这些学者也很聪明，所以呢，圣经把他，旧约圣经把他称为博士了。其实这个博士不是今天我们的博士，完全不一样，就是学者，聪明人、智慧人。哎，他们看到星星，那么星星就把他带到，一路带到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顺便提一提，那个星星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是真实的吗？我们要说，神借着普通启示，神也借着特殊启示给了世人。所以特殊启示已经，今天我们知道特殊启示已经记录在圣经了。当年那一颗星呢，我个人看是属于一种的普通启示，它也是很接近特殊启示。后来它不是特殊启示，因为怎么样？因为它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星不见了啊。所以我在想，它是普通启示。所以我们说神见的普通启示，可能借作星星啊，可能借作地上的一些一些的事事物物，甚至历史的事件呢，使我们更认识上帝。这个叫做普通启示。普通启示，我常常也提醒大家，也是因为你不明白这个，你有时候你的心会，你的信心会受到动摇的。我举自己的一个例子，当年我们从小就在读学，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摩西神给摩西律法，我们也知道这是独特的。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呢，摩西的律法当中呢，有很多比摩西更早的一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啊，在这个在一个汉谟拉比法典是苏美年比它的这个文化很早的，哎，汉谟拉比法典里面的一些记载比摩西的律法更早，但是相同。我们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我们的一个思想是摩西抄汉谟拉比法典，所以如果是摩西抄汉谟拉比法典的话，摩西就不是独特，不是神给他的特殊的启示了，所以这就动摇了我们的信心了。感谢上帝，后来我们有机会涉猎一些的神学作品，我们就知道有所谓普通启示。普通启示神可以给他的子民，普通启示神也给怎么样？全人类所有的人。所以你会可以在异文化，不同的文化，异教，不同的宗教里面看到好像有一些基督教的真理在里面，好像真理不是真理，好像真理在里面，那你就明白哦，原来这是神怎么样？神借着普通启示赐给了这一个世界的啊各种各样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就肯定真知识。我们常常说，真知识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神赐的，真知识一定是神赐的，真知识神可以赐给啊。他的子民也可以赐给他，赐给非他的子民。就好像最近诺贝尔的医学奖，这次的诺贝尔奖给一个叫做姓屠的屠呦呦啊，他用这个青蒿素什么青蒿素，哇，自虐剂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是真知识，那么他真知识哪里来的？真知识就是神赐给他的。假设我们退了一步说，这是一个佛教徒，他发明了这个，他发现了这个药， 那么我是基督徒，他是佛教徒，他发现了这个药，那我怎么样？我要表明我的立场，我不吃他的药。我告诉你，不要忘记，他的知识是谁给的？他是真知识是谁给的？神给的，是我们的神给的。所以真知识是神给的，这要这个怎么这个叫启示？所以这个顺便谈到，所以当年三位哲人啊，三位学者，三位博士，他们看到星星，星星把他们一路带到哪里？那一路带到耶路撒冷，哎，带到耶路撒冷就没有下文了啊！到底一位王要生在哪里？最后他们就问了谁？问了那些学者、文士、经学家啊，经学家，经学家从哪里？从什么？从圣经，从米迦书，从米迦书五章二节告诉说，这位要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就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圣经的启示最后把这个学者带到伯利恒，所以再次提醒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神在旧约的时候让先知发出这个预言啊，发出这个预言，说主耶稣要降生，主耶稣要来到地面上，所以这个圣经的。记录圣经的话，或者圣经的启示，或者特殊启示，一直是基督教信仰的那一个最重要的，我们研究基督教信仰的最重要的，所以只有这本圣经啊，其他再没有了。所以今天早上就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旧约的预言。当这些旧约保罗他们当时读的就是这些旧约的预言，但是这些旧约的预言就让博士找到耶稣，就让保罗说，保罗当时还没有新约，那保罗怎么说呢？耶稣基督降生，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得了怜悯。所以保罗就做出这样一个回应了。今天呢，我们有了这些，还有了新约的圣经，那我想我们就更应该有回应了。第一个回应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都信了耶稣没有？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你就要信耶稣了啊！不过信他，现在要来信他，他能救你，现在要救你，你要做出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认真的来对待信仰啊，认真的来看待信仰，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一定要肯定，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啊，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是位道成肉身的神。就是今天有人在挑战耶稣的神性或人性，挑战。圣经中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的时候呢，你要坚定你的信心。第二，我们不但要信耶稣，我们还要认真的研究圣经啊，借助圣经来建立啊我们的生命，借助圣经来建立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还要活出平安啊，这个世界很叫人害怕，没有一。最近他们在进出新山的关口，这几天这一两个礼拜，他说很严格，一两个小时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为着这个，因为最近有个运动会嘛啊，到处都很担心这些大型的聚会啊会受到破坏，所以我相信他们虽然没有说，我相信有关当局也是非常的严格啊，非常严格来防恐，对不对？来防恐。但是我看这几年啊是防不胜防的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有为这件事情祷告啊，为这件事情祷告，还自己呢，我们自己如果你要去旅行就去旅行吧啊，不要患得患失，我怕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我们是活在怎么样啊，就是活在 safe in the arm of Jesus， 我们是平安在耶稣的怀中啊，在耶稣的怀中，所以这个是把信仰活出来，那么我们就有快乐，我们就有平安了。好，我们祷告。 天父，谢谢您的恩典，我们从旧约看见你，您已经预言啊，耶稣基督要降生，这显明您的救赎计划不是失败，您的救赎计划乃是万古之前已经啊预备好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造人，你爱人，甚至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因为你的全知全能，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可见你何等的爱我们。今天我们领受这些救恩的人，我们想想那些没有救恩的人，我们实在比他们幸福的多。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领受救恩，我们想想那些没有救恩，而且也不知道整个世界将来何去何从的人，主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比他们幸福的多。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可是我们常常活出来又不像是我们真是得作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平安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所赐的平安的这件事情上，真是觉得，不但是觉得，更是体会到，更是领受到，常常领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继续帮助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的咒诅都已经除去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即使世界上有些什么咒诅、什么邪术之类的东西，主啊，这些我们都没有什么叫我们好害怕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那完全的平安。因为主，你就是那个平安，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